我们翻开课本第一页，修习止观坐禅法要。我们上次提到啊，身为这个佛弟子的我们啊，第一要务呢，听闻佛法，建立正知见。那我们呢，也谈到呢，我们今天啊，发心来修习止观的理由，绝对不是那十种错误的发心。那哪十种错误的发心呢？就是呢，不是为了自己的利养，不是为了自己的名闻，也不是要有广大的眷属，也不是要有大势力、大神通，也不是为了要自己呢得到这个身心的安乐，更不是为了要自己呢要求得这个智、聪明智慧，也不是要求得种种的禅定境界，什么光明啊、清净啊、无念，都不是为了要求得这样的境界，然后呢才发心来修学禅定。那也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而是呢为了要度众生，因为要度众生，所以我要成佛，所以我才来修习禅定。这个就是发清净的菩提心，为了度众生，所以我要成佛。这是我们呢上个礼拜讲的重点。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天台小止观圆序的部分，大家课本在第一页。这个圆序的部分呢，是北宋这个哲宗时代圆照法师写的。除了简单介绍天台四部止观的内容呢，主要呢是在强调止观的重要，那也勉励我们呢要好好发心来修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容。天台止观有四本，一曰圆顿止观，大师于荆州玉泉寺说，张安记为十卷；二曰建制止观，在瓦官寺说，弟子法圣记本三十卷，张安制定为十卷，今禅波罗蜜寺；三曰不定止观，即承尚书令毛席请大师出，有一卷，今六庙门寺；四曰小止观，即本文寺，大师为徒兄陈真出。先到这边。这一部呢，这个天台止观有四本，第一本呢，第一部就是圆顿止观。那由于是最大的一部止观啦，所以又称为摩诃止观。这个摩诃呢，就是大的意思。这是天台大师呢，这个智者大师在荆州玉泉寺所宣讲的内容。那由张安大师记录，内容分为十卷。那第二部呢叫做建制止观。好，为什么称为建制止观呢？就是从浅入深，那很有次第的介绍如何修习止观的所有内容，应该怎么样来学习。这是呢智者大师在南京瓦官寺所说的。那由弟子法圣记录为三十卷，在经这个张安大师呢制定为十卷，就是现在的禅波罗蜜。这个禅波罗蜜它的全名呢，我写在白板，叫做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那第三部呢叫做不定止观。由于它呢深浅不定，能大能小，所以称为不定止观。是陈朝的这个尚书令毛喜恭请智者大师在金陵瓦官寺宣说的，共有一卷，就是现今的六庙门。那第四部的止观呢，就是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学习的，各位手上的这一本小止观，那它也称为同盟止观，写在白板上，或者呢叫做禅门要略，这都是指呢这个天台小止观。那它有它的缘起，这部小止观是什么样的因缘之下说出来的呢？原来呢是智者大师啊为他这个俗家的兄长，为他哥哥陈真所说的。他的哥哥呢当时呢为这个中军参将，大概这个官呢可能也不小，在他四十岁那一年啊遇到这个张国老。张国老是何等人物啊？是八仙之一，好，大家都认识。这位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是道家的神仙啊。 他一见面呐、啊，看到这个陈真就说：“哎呀，看到你这个相貌，印堂发黑，你的阳寿已尽，你呀、啊、活不过一个月。”这个陈真一听啊，这个非常的害怕，吓了半死，赶快回去呢找他弟弟商量，说怎么办呢、啊？这个张国老啊，说我活不过一个月。那这个智者大师就回答说没有关系，他说我教你啊止观法门，这个就是小止观的来由。那原来呢是为他哥哥啊延长寿命而说的，那他的哥哥呢也能够依教奉行，很听话，告诉他怎么修呢，他就按照这个小止观的内容呢认真的学习，结果一个月之后啊不但没有死，而且啊还活得很健康。那有一天呢，这个陈真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见呢他到了天堂去、哦、看到了一个大房子，上面呢写着呢陈真之堂，这个堂就是这个堂舍的堂，天堂的堂、哦、陈真之堂，15年后呢可以到这里来。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啦，延寿15年的意思、哦、所以到了第二年呢，陈真在碰到张国老的时候啊，这个张国老吓了一跳，他说这个你到底吃了什么长生 不老长生不死的药，为什么可以延年啊、哦、可以活到现在呢？因为他们这个修神仙之道的，这个有神仙之术之道，如果没有特殊法门的话是不可能延长寿命的、哦、而且他的眼光啊，就他当时这个道家的修行啊是绝对不可能错看错的、哦、所以他才会很惊讶的问陈真说怎么回事？怎么可以活到现在？那这个陈真就回答说啊，我有一个弟弟，他出家了，他告诉我呢，修习止观，我只是啊，按照他教的方法，不断的练习，才可以活到现在，而且呢，非常的健康。这张国老听了之后啊，不禁赞叹的说，这个佛法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居然有这种长生不死的妙药。我们说这个涅槃啊，就是长生不死的妙药，真是可谓稀有。那就在这样的因缘之下呢，智者大师呢说了这个小止观、哦、这个就是这本小止观它的缘起，原本呢是为了他的哥哥呢延年所说的。那一般呢我们要研究天台的止观啊，我们就从这个小止观开始研究。那你会问为什么、哦、我们就说明一下他修学的次第。我们现在要学习的这部天台止观啊，其实呢它就是呢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的一部分，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卷，就是二三四卷的精华。就是说呢天台小止观呢，它是四禅波罗蜜的前三卷的精华。那说什么呢？是说啊怎么样下手修的这个重要的地方，他都把它抽出来啊、哦，是智者大师呢特别啊、哦、为了这个初学者把它抽出来、哦、成为这个小止观，所以呢他就最适合初学者来修学啊、哦。那如果我们学完天台小止观之后啊，接着要修学就是六妙门，这个六呢？就是我白板上写的这个六，就是指的呢主随止观环境这六个门呢，它都称为妙。为什么呢？这个妙就是指呢我们修学任何一门，这个属门、随门、止门，或者是观门、环门、性门，任何一门都可以证妙，所以叫做这个妙。那这个六妙门就是告诉我们依止这个六个微妙正涅槃的法门。那为什么六妙门又叫做不定止观呢？因为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修学这个佛法的时候啊，虽然用同样的法门，可是呢却会因为啊观念的不同，我们说知见上的不同，发心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成果，所以将来我们所证的禅定就不一定，所证的果报呢也不一定，所证的正相也有种种的不同，那要看我们呢是以什么心来修学， 如果呢我们是以世间的心来修的话，我们只能证到世间的禅定。那如果我们是以出世间的心来修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证到出世间的禅定。所以它称为不定的原因在这里，六妙门这个又称为不定止观。那六妙门学完之后呢，接着要修学的就是第三步禅波罗蜜。那为什么禅波罗蜜又称为是见次止观呢？它称为见次止观的原因啊，就是呢它把这个修禅的层次讲得非常的有条理。因为这个见啊，见次这个见呢，就是从最初最浅的到最后最深的，这个次呢就是次第，就是所有修行的次第呢，从最初浅的一直到最深的，从凡夫到成佛，全部的次第通通包括在这一部止观里面，是最有条理最有次第的解释禅定波罗蜜，就是大智度论里面我们说禅定波罗蜜的那个部分。那天台智者大师呢，把它呢按照次第来说明解释的最详细最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它称为见次止观的原因。那至于最后一步这个摩诃止观啊，它就呢比较重视止观思想的发挥。那它为什么称为圆顿止观呢？这个圆顿的意思啊，就是出后不二，最初的和最后的无二无别，完全没有次第。所以我们就知道像这类的止观啊，是不适合我们初学者下手来修，完全没有次第，所以它应该放在最后来修学的原因在这里。这个是天台的四部止观修学的次第。第一个呢，先学这一本小止观，所以接下来修学六妙门，再来呢，这个四禅波罗蜜，最后再修学这个摩诃止观。所以我们要知道呢，所有禅止观的，只有天台的止观呢最为详细。它从呢初学的天台小止观到最后的止观内容，我们说摩诃止观为止啊，是历代以来讲述止观讲最详细的、最详尽的，没有超过天台智者大师这四部止观的内容。所以这是研究止观、修学禅定一定要读的，而且呢一定要按照它这个内容来修学，就能够获得很大的利益。因为呢大师把所有的止观的法门啊整理得非常的详细，而且呢次第分明，从初学到成就都适合来修学，都离不开这四部止观，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按照这个次第，先来学习这部小止观的内容。那如果我们可以成就这个天台的这四部止观的话，那一切的止观啊都已经囊括在这里面，一切的止观将来呢都难不倒我们。那从外道的四禅八定、小乘的禅法、大乘的禅法，甚至于密乘的禅法，全部在里面，都通包括，它是非常殊胜的。所以呢我们啊希望呢将来有因缘能够呢把它好好的学习。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十大部之本盖，入道之枢机，曰止观，曰定慧，曰即照，曰明镜，皆同出而异名也。若夫求万法之原底，考诸佛之修正，莫若止观。天台大师灵山清晨成止观也，大殊妙悟悟止观也，三昧所修修止观也，众辩而说说止观也。故曰说己心中所行法门，得知天台中部虽凡，要归不出止观，则止观不足以明天台道，不足以义天台教，故入道者不可不学，学者不可不修。这部小止观啊，不管是摩诃止观的这个摩诃这个大止观，还是现在我们要一起学的这个小止观啊，这个小止观虽然称之为小，这个小呢不是相对于大的小，那这个大呢也不是相对于小来说，不要说这个看到这个小就好像觉得它不是很重要的样子，其实呢它这个小的意思呢是文艺简要，故名为小。那实际上呢却是整个大部止观啊 这个摩诃止观的梗概，它的精华，它的中心，它最重要的部分。这个入道的枢机啊，就好像这个机关一样，我们如果没有拿到那个口诀的话，这个门啊就打不开。好，那它既可以称为止观呢，也可以称为定慧。这个止呢就是修定，观呢就是修慧。那修习止观可以成就定慧力，那可以叫做即照，就是即而常照，照而常即，也可以称为明镜。这个明呢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怎么能达到呢？就是修观就能达到。这个镜呢就是整个寂静下来，那就是要靠修止。所以止观也可以称为明镜，指的呢都是止观，只是呢有不同的名称罢了。那底下他说啊，若要穷究万法的根源，考证诸佛的修证，没有比研究止观更恰当的。就是说啊，我们佛法八万四千这么多的法门啊，还有这个成佛最主要的要靠什么？就是修习止观。止观成就了就成佛，因为定慧圆满就成佛了嘛。那天台大师呢，他所亲承他师父的教法，也就是止观的内容。那他的师父呢，这个大叔啊，大叔指的是大叔山，指的是这个慧师大师，智慧的慧，思想的思，慧师，慧师大师，是智的大师的老师。那因为呢，我们中国风俗习惯啊，直呼这个师父的名字呢是不敬的，就随这个地名啊而显其人，用地名来称呼这个人，来表示尊敬的意思，所以称为大叔。他所妙悟的境界呢也是止观。那天台所有的三昧所修的内容呢还是止观。那中恒论辩所说的仍然是止观。这里就是说啊，智者大师呢他继承他师父给他的也是整个止观的内容，那他也是从这边悟入的，从止观悟入的，那也是修习止观。他最后呢还是宣说止观的法门，还著了这四本止观的书，刚刚讲都没有离开这个止观的内容。那所谓的止观呢，只不过是说出他自己心中所行的法门而已。那因此呢，天台的教观啊虽然繁杂，那如果要归纳的，要归纳它的这个要旨的话，也不出止观的范围。这句话就说明了整个天台最主要最重要的精华呢就是止观而已。所以我们呢若是舍弃了止观，就不足以说明整个天台的这个修法，这个道，这个教法，也没有资格呢来议论天台的这个教法。不但要学呢，而且呢还要按照里面讲的来修。所以呢后面这句话非常重要，凡是想入佛道的修行人，不管各宗各派，不能够不修习止观。那想要修习止观的人，那更不能不修习止观。各位都看到了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不管哪一宗哪一派，你修习哪一个法门，这个止观呢不能不修。因为刚刚这个圆照法师讲，这个所有八万四千法门，总归来讲就不出止观两这个范围。止观成就就是定慧圆满，定慧圆满就是成佛啊，所以他才会这样讲。好，最后我们接着看，奈何俗世寡薄，持守真力，或交固于名相，或混淆于暗证，其书虽存而止观之道灭闻于世，而不为之痛心疾首哉？今以此书命功漏反，将使闻者见者皆执大乘圆种，况有修有证者，得其力尚可良也。余因对教乃为序云：宋绍圣二年仲秋朔，余杭郡释元照序。这个无可奈何感叹呢，这个止观法门这么好，可是啊现在的世间人，这个现在的世间人啊，指的是 圆照法师那个时代，是指宋朝的时候，在西元呢1095年，这个时候的世间人啊，不但呢福报转少，而且呢智慧浅薄，那大都持走于名利之间，能够入门修学人不多啊，能够悟入我们说实证，就是真实证的人，那就是更少了。不然呢，就是把它当作学问来研究，或者呢是资料来考证。考证呢这一篇序文到底是不是宋朝的圆照法师写的？这个圆照法师所在的地方是不是叫做鱼塘郡？来考证。要不然呢，就是着在呢困在这个止观的名相当中，或者呢是混淆于暗证而不自知。这个暗证呢、啊，就是不是真正的开悟，也不是真正有那个正量，是一种暗证。我们修行是不是真正如实的正德，如佛所说的正德的那个境界啊？我们呢、啊、必须要有分辨的智慧，才能够知道的。至此呢，止观的书啊，虽然还存在这个世间，但是止观之道却无闻于世，那怎么不令人痛心疾首？那如今将此书重新出版，那圆照法师呢，希望听到的人，或者呢，像各位现在见到这部止观的人，都能够种下大乘因缘的种子。只是听闻或者是看到，都能够种下大乘的种子。若是呢，能够进一步修正止观，那依他的内容有修有证的话，那他所得的利益呀、啊，当然就更没有办法衡量了。是无量无边的利益。那圆照法师说啊，我因为呢校对此书啊，所以写下了这篇序文。这个时为宋朝绍圣二年，仲秋朔，余杭郡，是圆照。这个1095年，这个圆照法师的时代啊，大概是苏东坡同样的时代，这样子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概念，说这个1095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那这个仲秋啊，仲秋呢，我们知道说一年四季嘛，每一季就有三个月。那三个每一季呢的第一个月就叫做孟，然后呢第二个月叫仲，第三个月叫季，所以它这个仲秋指的就是农历的八月。那朔呢就是初一，余杭郡呢就是现在的杭州。那这一篇原序呢的内容呢，我们简单的带大家一起读，这个是原序的部分。那我们接着看呢这个校订本刊行序，这个在各位的第六页。这个序呢是民国65年啊慧于老法师写的，主要呢是要给我们啊对这本小止观的信心啊，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看完之后啊才知道，原来小止观啊它已经流行于这么多的国家，有英译本，有法译本，也有德译本，还有日译本。那在我们中国佛教本身啊，小止观呢也被各宗各派啊列为必修的课程，而且呢各宗各派的祖师大德啊，在一些他们的论著里面啊也引用参考小止观很多。就小止观受国内外重视的程度啊，可以想见呢它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老法师怎么说。我国历代流传的天台小止观据多种译本，自此内容参差不齐，近人日本学者关口真大博士从历代译本校订考证，成为最整然而完善的定本天台小止观，曾对佛教界贡献不少。这个是说了我国历代所流传的这个天台小止观啊，由于有多种不同的版本，自此呢这个内容参差不齐，多种差异。那信代的学者，这个日本的学者关口真大博士，这位学者呢，他是日本大正大学的教授， 在日本的这个禅学界里面啊，有这个宗师的美誉，他是以研究这个禅宗史著名的。那他从这个历代不同的版本当中啊，经过这个校对考证，把它这个弄成呢最完整的一部天台小止观，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本。那这个对整个佛教界的贡献呢，当然是不小的。接着我们看，所谓天台小止观属初学坐禅必须研究的工具书，内容平易而简单，被称为天台实践门的入门书。这个 天台小止观这部书啊，是属于初学坐禅必须要研究的工具书，内容非常的平实容易而又简单，因此呢被称为天台实践门的入门书。接着我们看，本来啊智者大师呢，他是这个昔日于金陵八年间的弘法中，对于指导实践坐禅修持法，乃从大智度论有关禅学部门及印度所传来的坐禅实践法收集组织，成为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十卷，后来为初学者们方便易于学习起见，遂令其高祖慧辩法师从该书的第二、三、四卷中略出概要，就是本书小止观。又本书问世的另一缘由是，智者大师为其兄陈真的健康延寿而说。这个智者大师呢，他在这个金陵弘法的时候啊，八年当中啊，本来指导坐禅所用的修持法门啊，就是这一部天台小止观，他是依据呢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关禅学的部分，以及呢印度所传来的坐禅实践法，实际上呢还有根据呢原始佛教的禅经，就是我白板上写的这一部达摩多罗禅经，这一部禅经呢是这个东晋时代天竺三藏法师，印度的法师叫做佛陀阿陀罗，这位法师呢他译的。那再根据智者大师他自己修禅的经验，这样子呢收集组织而成为这个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这十卷。那后来呢为了初学者的方便学习起见呢，才请他的这个高祖啊慧净法师，或者称为慧辩法师，从该书的二三四卷中把它呢简略的举出概要，就是现在这部小止观。那这本书能问世的另外一个缘由，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智者大师呢为他的兄长陈真的健康希望能够延寿而说的。那当初呢是为这个目的而说没有错，但是呢他的目的啊绝对不只是健康长寿而已，因为呢我们看他整个内容啊分为十章，就知道呢他是可以证果的，最后是可以证佛果的，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健康长寿而已，因为这样的这个目的太小。内容分为十章，即第一聚缘，第二喝欲，第三气概，第四调和，第五方便，第六正修，第七散发，第八觉摩，第九治病，第十正果的次第。如有兴趣学习坐禅，本书乃属非研究不可的基本教材，故本书自古以来就被中国佛教界所重视。这个小止观的内容呢分为十章，好，我们看一下目录。在各位的这个目录有看到了吗？在这个本文底下，第一呢是聚五缘，第二呢是喝五欲，有找到吗？有哈。各位看这个聚五缘啊，是哪五缘？
十 持戒精进，衣食具足，闲居信度，习诸缘故，尽善知识。
这个叫具足人。第二个呢，喝欲，喝哪五欲？
色声香味触，
是不是？第三呢，气五盖，气哪五盖？
贪欲嗔恚睡眠吊疑，
都找到了。调五是第四章，有找到吗？好，外调饮食睡眠，内调身习心，有看到吗？
有。
那第五章呢是行无法，这个方便行啊，哪无法？就是欲精进念巧慧一心啊。这个从第一到第五啊，我们刚刚看的叫做前行的方便，我们常听到的。前五个，每一个又有五个，五五二十五，常听到的二十五前方便就是这个，这个就是助道品，就是我们啊，现在要修习，要来修习止观，今天要修习禅定，必须要具备的前面五个，那这五个都具足了，第六个呢，才开始正修止观，正式来介绍法门修止观。那我们现在修习止观啊，如果觉得好像不是很顺利，或者呢有一些障碍的话，那很可能呢这问题呢就出现在前五章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呢在我们正式修习止观的时候啊，它的问题呢就会跑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研读这本书啊，可以顺便检查看看，如果你是已经久修的，但是呢一直呢有障碍，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呢从头到尾看看呢，是这二十五个前方便呢是哪一个还没有具备，或者呢是不是都已经具备了。好，那在正式修习止观的时候啊，由于啊无量德以来，我们知道呢含藏在我们啊第八世的这个善根种子啊，它会突然爆发，所以接下来第七章呢，它就要介绍所谓的善根发相。这个善根发相呢，就是呢过去善根的种子啊，现在因为我们啊修习止观它爆发了，那会有一些好的现象啊，比方说这个突然呐、非常的精进勇猛啊，那本来呢不喜欢念佛的，现在喜欢念佛啊，那本来不喜欢拜佛的，这个夏天拜的满身大汗很脏，不喜欢，所以呢从来就不想拜佛，那现在忽然呐、非常的喜欢拜佛，或者呢以前看不懂的经论，现在突然看懂了。或者呢是以前呐、是铁公鸡一毛不拔，说呢只申请怕气场高的感是打不开，现在突然非常喜欢布施，看到这个乞讨的，或者是有哪边有灾难就很想布施，这个都是好的方面。那呢也有所谓的恶根发相，就是过去呢恶业的种子啊，这时候呢也可能会爆发，所以好像呢会有一些障道的因缘现起，那个叫做恶根发相。那实际上呢就是过去我们所造作的恶业的种子啊，现在已经成熟了，那因为呢修习止观的关系啊，它就爆发，所以有一些习气啊，反而我们会觉得比较重。那比方说啊，本来吃的还这个蛮淡的，可是突然这阵子觉得那个口味啊很重，喜欢吃的特别咸，或者喜欢吃特别甜，这种这个习气啊比以前重。如果你发现这样的话呢，那这个也是很正常的。那是因为呢过去啊恶习气的种子爆发，所以我们要了解正式修行之后啊，它会有哪些现象，所以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第七章介绍。如果呢能够好好的精进修行，这个魔宫啊会因此震动。我们说了这个魔王啊，他就会率领他的魔子魔孙来障碍修行人，因为只要你啊这个成功了，这个他的魔子魔孙就少了一个。那这时候呢这个修行人会遇到哪些魔障，遇到的时候呢又应该如何的降服来处理，这个就是第八这个觉魔当中啊，它会有详细的说明。那在修习止观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这个身心啊，也难免会四大五脏啊会不调，会 发生这个病患，那应该如何来调伏来对治，这个就是第九章治病当中所要说的内容。等到一切的魔障都清净了，一切的病患也都对治了，那就可以证果，就是这第十章要讲的证果。那这些内容啊，从一到十啊，我们全部都了解，也都如实的做到之后啊，这本小止观实上是可以证佛果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它是很重要的。这本小止观啊，看起来虽然很简洁，薄薄的一小本，如果没有师父的白话的注解的话，它其实很小，后面师兄有啊，小小的一本，看起来啊非常的简洁，但是呢它非常的重要，它是修行的重点，尤其呢是修止观的重点。为什么他这样讲？前面五章这个25行方便啊，是不管你今天念佛，你说为什么不能得一心，那你检查这个25个行方便，你也可以检查出来，可能持戒没有持好，或者呢没有洗诸缘物，或者呢你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善知识清净，不知道为什么念佛怎么念都不清楚，这些25行方便你一一去检查，能够全部做到，你今天修学哪一个法门，修学哪一个宗派，它都是可以成就的。那如果呢是要来学习止观的话，那这一本当然是更要念的，所以他才会说啊，是属于非研究不可的基本教材。那本书自古以来呢，也一直啊被中国佛教界所重视。那底下呢，这个慧玉老法师啊，就取小止观受各宗各派重视的情形，我们来看一下。在唐朝时代，华严宗贤首法藏大师就引用本书与解释《大乘起信论注》《大乘起信论记》，又净土宗善导大师的《观经书定善义》也依小止观而解释坐禅法，还有禅宗世祖道信大师在其著《大乘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律宗鉴真大师的上品法净法师法净律师著沙弥持戒并归于经书，及韩国元晓大师的起信论书，都引用小止观不少。又后唐归峰宗密大师的圆觉经道场修正仪，竟将小止观的大部分抄袭应用，及其卷第18分为道场法事7门、礼忏法8门、坐禅法8门，将小止观的科喻、气概、聚缘等纳入于道场法事7门中，又将小止观的调和、净方便、变魔、治病、正修、善根发、正下摄入于坐禅法门中，且归峰大师的圆觉经大书也引用小止观的半数以上啊。这个慧玉法师说啊，在唐朝的时候啊，华严宗的贤首法藏大师啊，他就引用这个我们这本小止观来解释《大乘起信论记》，那有参考本书。那净土宗的善导大师啊，他在写这个《观经书定善义》，《观经书定善义》这个全名叫做《观无量寿佛经书》啊，就是我们一般称的《观经四帖书》。那他在正中分的定善义呢，也是依小止观来解释坐禅的方法，还有这个禅宗的世祖道信大师在写他这个大乘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的时候，还有这个律宗的鉴真大师的高祖法净律师在写沙弥持戒并威仪经书的时候，也都有参考这个天台小止观。这个鉴真大师大家认识吗？现在这个有这个动画 3D 的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鉴真大师呢，他是唐朝玄宗时候的这个高僧，那时候呢有日本啊很多这个学问僧啊到中国来学习，就有几个这个日本的这个僧人啊来到这个 鉴真大师所住持的这个扬州大理寺来请求啊，这个大师能不能推荐啊一位传戒的法师到日本去传戒，因为那时候啊日本没有这个戒法，所以呢他们做这样子的来请求。这个时候啊鉴真大师已经55岁，在这个大明寺的时候啊，大师就问他的弟子说，现在呢这个日本啊需要有人去传戒，你们当中啊有人有没有人自愿去的？结果呢大众当中没有人愿意去，因为那时候的日本啊是一个海岛，又文化没有开明，佛法不兴盛，那最重要的呢，如果要去是违背当时唐朝的法律，国家的这个法令是不准，然后再来呢非常的危险，你要从这个中国啊到日本去啊，大概呢没有死也半条命，因为坐船啊非常的危险啊，所以都没有人愿意去。